非常感谢神，我们教会又进入另外一个阶段，就是有诗班的阶段。我们当中假如有人对诗班有感动的啊，都可以参加啊，并且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考虑，给大家稍微思想，当这个诗班唱完诗之后，或许假如你可以的话，我们可以把这个拍手保留到我们吃饭的时候，给他们一点点的鼓励。我不是说拍手不好，不过呢，假如拍手是给他们鼓励的时候，我们留到吃饭；假如拍手是赞美神的时候，或许请你参加诗班。所以呢，我们诗班唱完之后呢，假如可以的话，我们就先不要拍手，我们一起祷告，我们再来思想。慈悲的父神，我们实在是满心感谢你，你在这里设立教会，也看到主你自己的救恩在这个地方来显明。原来你本来的意思就是要万人得救，不愿一人沉沦。主啊，但愿你使用我们能够成为你手中合用的器皿，好像主耶稣所说的，我们乃是光，乃是盐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继续用神的话来敬拜你。我们求主你自己的灵在我们的心中做感动的工作，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，从这段历史的故事的里面，主啊，我们得走属灵的教训，因此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能够越来越茁壮，能够长大，能够成人，能够成熟，在主的手中啊，真是能够主所能够用的一个器皿啊！但愿主你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，祝福我们所思想的这一段。我们这样子感谢、祷告、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请各位弟兄姐妹有圣经的话啊，请你们打开在列王记上第十三章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都是鼓励弟兄姐妹自己带圣经啊。当然注意听都不错了，不过呢，又能听又能看呢，你得到双倍的好处。列王记上第十三章，我们刚刚是读了第一节一直到第三十节。假如各位先看第三十节的时候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哀哉我兄啊，这个是一个很悲哀的一个感叹，哀哉我兄啊。从这句话我们就知道，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极大的一个悲剧，极大的一个悲剧。首先我们问，这个悲剧是发生在谁的身上呢？假如我们从第一节你就知道了，说那时有一个神人，那么这个故事就一直下去，一直下去，到了最后呢，那么人家说看到这个神人呢，再看到这个神人呢，就说哀哉哀哉哀哉。哎，什么叫做神人呢？神人就是当初非常了解神的心意的人，他并不是一个学者，但是他呢，不但是了解神的心意，他愿意顺服，照着神的心意来行，那么为主来牺牲，为神来牺牲，以至于神能够使用他来成就大事，这个叫做神人。这样子的一个人，他的结局是哀哉我兄啊，是悲剧。就因为这样的一个悲剧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啊？这样一个神人在什么时候会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啊？那我们经常说，神不是照顾我的神吗？神不是祝福我的神吗？而结果呢，倒过来哀哉。到底这个是什么时候发生这样的一个悲剧呢？那么在第一节那里告诉我们说，那时有一个神人，是那个时候。假如你有机会，那么读这个前面的那一段，原来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了？就是当所罗门过去之后，当所罗门过去之后，他的儿子 罗伯安不照着神的意思来治理国家，因此呢，神就把这个以色列国呢就分成两半，其中的一半呢有十个支派交给一个王，叫做耶罗伯安这个王。那是十个支派，神很祝福他呀，他本来只是所罗门底下的一个大臣而已啊。但是呢，神把全国的十个支派、十二个支派当中的十个支派，那么交给他管理的。结果呢，他拿到这样的一个祝福之后呢，哇，思想、意念、感情到处乱飞了，跟神完全脱离，跟神完全脱离。弟兄姐妹，你要小心了、啊。很多时候人是在祝福当中远离神的，在我们顺境的时候我们离弃神的，我们享受神的祝福，然后这个祝福一到之后呢分家。我看了太多人那么是这样子的，那真是求神要保守我们的心怀念。这个耶罗伯安就是如此的一个人啊，就是如此一个人啊。那么就在那个时候，那么这个故事就开始演变了。结果到了后来呢，这个神人呢就变成是爱宰的一个人。当然我们不能把自己所遭受到的悲剧怪别人，就好像这个神人他不能把自己的悲剧怪在耶罗伯安的身上，都是因为你不好，所以我做神人的遭殃。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悲剧灌在别人的身上，但是呢，反过来呢，也不能否认了一件事实，就是当一个在上的人，神把他放到高位去，那个在上的人呢，因为得了位置之后呢，那么就在神面前就开始堕落，就开始远离神的时候呢，底下有很多人要遭殃的，即便神人都同样沦落到这样的一种悲剧的里面了。所以圣经里面一直告诉我们呢，你要为在上掌权的祷告，以至于呢我们能够端正敬虔平安度日。这个在上的人，他的一个决定，他的一个举动，他的一句话，可以造成许许多多的人的伤害。假若他是靠近神的时候，他能够造成很多的祝福。你不要以为哦，只有这个王才能够有这样子的影响力啊！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凡是有权柄的，对底下都有很深长的影响的。例如说做父母的，神把这个家交给你，你今天是敬畏神或者是不敬畏神，到后来远远的影响我们自己的孩子啊。有的父母们今天聚会啊，我很疲倦啊，不要去了。你等着瞧，你的孩子以后他的态度，他对神的态度就是如此。行啊，哎，方便那就敬畏神了啊，不方便了，不行了，那就算了吧。我们的一举一动，我们的一个思想，我们在饭桌上面我们谈些什么话，都影响我们的孩子。做老师的，你们当中有人做老师的，有人在公司里面做单位的主管，这个凡是有权柄的，神赐给你权柄的，底下的人是祸是福，跟你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。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谨慎生活。你看，很感谢神啊，在这个耶罗伯安那时那么败坏的一种环境的里面，神还请了一个神人过来，要来责备这个王，叫这个王不能这么做。我发现了这个时代 在越邪恶，神差遣越是有能力的人进入到这个邪恶的时代的里面，然后在那边来宣告神的旨意，宣告神的旨意。越是邪恶，神越是不放弃。我们刚刚唱的那首诗歌啊，真是神的爱是永不离弃我们的，真的是，真的是。你不要以为今天啊，我好像是我好像啊，还蛮倒霉的，神怎么爱我呢？你不要以为这么，不要这么想。越是好像恶劣的情况，神越是爱我们，神越是要把他的话，那么呢，来向我们宣告，来向我们叫我们能够明白的。像这样的一个时代，那时候那个时代呢，这里告诉我们，那时呢就有一个神人是奉耶和华的命而来了。第二个，你读这个故事啊，这个神人真是不得了的一个人呐、啊，真是不得了的一个人呐、啊。你看他有这样的勇气，奉耶和华的命来做什么呢？来跟王作对了。哈哈，你不要小看这个事情啊，这个勇气是不得了的啊！因为呢，你不怕王，不怕王，不计算后果。这个王假如不高兴，你敢跟王直言，假如王不高兴，哎，这个头都断了都说不定了。哎呀，不简单了，不简单了。若不是神所差，请你不要随便自讨苦吃。我觉得这个是神人伟大的地方，跟摩西是差不多的。摩西是当时候是对抗这个法老王的，跟施洗约翰是差不多的。施洗约翰当时候呢是对抗希律王的。这个人呢，甚至跟保罗是差不多的啊！保罗呢，跟菲斯都王这样子面对面，并且呢，上告于凯撒去了呢。我觉得这个神人真是伟大的地方。虽然他是无名氏，但是真是伟大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深深相信。神还要在我们的当中，希望能够拣选一些人能够为神讲话而不计代价，是奉耶和华的命来为神讲话不计代价啊！可能你讲了这句话，你的薪水被扣一半，被扣一半就被扣一半了。今天的人呢、啊，都是哎呀顾忌太多，那我讲到讲这个话，那别人不喜欢我怎么办？假如我真的照着神的旨意来行，那么呢被公司制裁，那我怎么办？啊，老板不喜欢我怎么办？假如我去聚会，那我这个生意做不成，我怎么办？当时候这个神人不计算这些东西。好像保罗说，为着主的福音，我把我的颈项置之度外，我的脖子是连起来的，脖子分开的，我都不管了，反正这个是神要我做的。这个是神人，这个是神人。我相信今天神在我们的当中仍然还在拣选这种人的，盼望我们当中真是有人愿意说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我愿意。不但如此，这个神人还有一个伟大的地方，他因奉耶和华的命，他就专心一意奉耶和华的命，他不受这个王的引诱。各位角落注意看第七节，王对神人说，请你同我回去吃饭，加添力量，我也必赏赐你。神说我这个王说我一定赏赐你。这个神人怎么对王说呢？ 你就是把你供的一半给我，我也不同你去。哎呦，这个王，这个供的一半都是你的，你还不缺吗？我告诉你，有哇，这个是几年前我都忘记了，佛罗里达有一个统计，这么多探访了多少人我不知道，过那个数目很多，问你说，假如给你20块钱，请你到这个小店里面偷一个东西，你偷得出来，你愿意偷，那么呢我就给你20块，不管你偷的呢是3块钱的或者是5毛钱的东西，你只要偷我就给你20块。大部分差不多100%的人呢都说，那我不做，我不做。第二个问题，给你200块，你偷不偷？哎，有的人说我试试看，但是数目还是极少。第三次测验，我给你2000块，你只要偷一个东西出来就可以了。就是今天我们是被钱绑住了呀，被钱绑住了呀，我们的标准是跟着钱来的呀。哎，我们彼此评估也是如此。这个人很有钱，哇，他真伟大，真成功，真有价值，别人都服服帖帖。但是你作为这个神人啊，他不管这些东西的，你把你这个皇宫的一半都给我，我还是不愿意，因为呢，我的根基、我的价值、我的目标是看神怎么说。是看神怎么做。假若一个人要违背神的话，来得着金钱、名利、舒服、名声、地位的话，这个人真是悲惨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惧怕人的就落入网罗，唯有敬畏耶和华的必得安稳。弟兄们，你要落入网罗，还是要一个安稳的生活呀？你知道这个圣经里面的网罗是什么东西吗？网罗就是好像，以前人家在非洲抓狮子的时候啊，用这么粗的绳子啊，然后就铺在地上，然后绳子上去的时候呢，爬到这个网上去的时候，啪啦一下，然后就把它吊起来了，把它吊起来，哇，那个狮子就挣啊挣啊，啊，越挣呢，这个网是怎么样的？越紧啊，越挣就越紧，越挣就越紧，那个叫做网罗。惧怕人的就落入网罗，唯有敬畏耶和华的必得安稳。哇，这位神人是这么样的宝贵，是这么样的一种专一来顺服神的话，这么样的一种在神国里面好像是英雄的，如今竟然落入这个悲剧的里面，哀哉我兄啊！假若他会这么样子的话呢，我们在好处方面我们差这个神人差的还多的嘞。假若他都会落入这样的一种哀哉的悲剧的里面，何况我们呢？因此我们问，为什么这一位神人会有这样子的悲剧呢？为什么他这样的一个神国里面的英雄竟然会落到那样的结局呢？假如这个功课我们不学习的话，我们几乎可以向自己保证说，在某一个时段里面我也会像这样子的进到这个哀哉的里面啊！啊，求神帮助我们，那么总是在这一段里面有一点点的学习。 当然从第十一节就告诉我们了，他的这个悲剧是因着这个有一个老先知在伯特利，就是在王非法的献祭的那个城市的里面，王来到伯特利，那么呢要献祭，王是不可以献的，他违背，真正的违背了那个神的规定的。那么在这个伯特利这个王做错事的这样一个城市的里面呢，那么有一个老先知，我们刚刚读了你就知道了哦。那么他又去请他来，然后又骗这个神人，那么骗了之后呢，那么呢又好像怜悯这个神人，那么这个神人被狮子咬死了之后呢，又把他的尸体又带回来，然后又把他埋葬啊，又为他哀哭啊，好像这个老先知啊，真是好像不错。但是我们知道，这个悲剧是因为这个老先知所引起的，至少其中的原因是这样子的啊，有一个老先知。我们读这里的时候，圣经也没告诉我们。不过呢，这个老大概不是年纪老，因为呢，到了后来啊，这个神人被狮子咬死的时候，他单身匹马，那么带了一只驴，那么把这个尸体还放到驴的上面。我跟你说，一个人的身体至少一个100磅，一百一个男人120磅，150磅。我看我们当中能够提150磅的人都不多。假如你要试试看的话呢，下一次这个我们的斯考弟兄搬家的时候，我让你可以提150磅，看有几个人提得动，都不简单的。所以呢，这个老先知呢，绝对不是70、80岁的老先知，可能是50岁、60岁。我们这边40岁要提150磅都不简单了，要把这个提到这么高了啊，不只是把它推一推啊，你要把这个提到这么高都不简单了。所以呢，这个老呢不是年纪上的老，那么假如不是年纪上的老，那么圣经为什么都说他是老先知呢？我们只能够想象一下，这个老或许是因为他虽然做先知呢，但是他在生活上面呢已经圆滑到了一个地步，我们说他是老滑头吧。虽然是先知，但是呢在做人方面呢已经失去了原则了。那或许是他也读经，他可能也参加聚会，但是呢他对这个敬拜神呢已经习惯性到了一个地步，变成是什么呀，老什么，老油条。有没有老油条的基督徒？有啊，哇，你打电话他也不来的啊，你说哎呀你要追求，你要多读圣经，好了他就把你敷衍一下啊，变成是老油条。我已经基督徒好多年了又如何嘛。哎呦，我说已经受洗了，受洗又如何嘛，反正是老油条就是老油条。或许呢这个他读圣经，那么神的话在他的心里，那么责备管教，我们星期五都讲过，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。而有的人呢，这个知识，这个管教知识呢，对于这个管教跟责备呢，他们一直抗拒。虽然是先知，但是他不听神的教训。虽然他圣经可能背得比我熟，但是句句他都拒绝，这个叫做老什么？老顽固了吗？哎呀，我不知道这个老是怎么老，但是呢，我相信这个老呢不是年纪，是另外一种老的。因此，王在伯特利做的错事，神却不用这一位老先知，还特地从犹大还派了另外一个先知来做他这个老先知该做的事。王做错事他都不讲话的，他都不敢讲的，可能他接受了很多的好处的， 啊，养得肥肥的，也说不定。不过呢，他失去功能，光是一个先知的名字，但是失去功能。一个人经常是如此的，啊，你给他好处，好处，好处，到后来他只好听你话，他不听神的话。既然圣经没有仔细告诉我们这老先知是何许人，因此我们也把它搁在一旁，我们也不要花太多时间在他的身上。在他的身上呢，我们几乎无所学，只有负面的。啊，他做了很多事，也讲了一些话，几乎都是负面的。让我们从圣经里面，我们来学习这位神人。我在问，为何一个神人到后来会导致这样子的一个悲剧呢？为什么呢？假如我们读从十一节开始读起，我们就发现，首先第一个呢，他第一个弱点，就告诉我们说，第十四节那边，当这个老先知去追赶那个神人的时候，就遇见他，那么坐在橡树下，于是就问他说：“哎呀，你是不是神人呢？”啊，他说：“是啊。”啊，两个就开始对话起来了。他坐在橡树的底下。当然我们不能责怪这个神人太多，因为呢，我相信从犹大要伯特利亚，从那一天早晨呢，我不知道几点要起床的，但是呢，他一定是很早起床，然后呢就没有休息啊，可能连早餐都没得吃，这个路旁有卖豆浆的店呢，他也不敢停下来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当他到了伯特利的时候，在第一节那边告诉我们说，他到了伯特利的时候呢，罗波安正站在坛旁要烧香。换句话就是说，他到的时候呢，一分钟再慢一分钟就太晚了。你可以想象的，这个神人呢是半走半跑，人家问他安，他都不管了，紧紧张张，紧紧慎慎，心急，为着要来完成神在他身上的托付。神告诉他说：“你要去。”他连稍微停顿一下，喝一喝水可能都不管了，因为呢，他假如停下来，那么喝一碗豆浆呢，我保证你，那么呢，到的时候呢，那个耶罗波安呢，已经现场，错误已经成为事实了。那么现在呢？现在事情成就了，该做的事做了，所以呢，他就坐在橡树的底下。你把这两个图画稍微比较一下，你就知道说啊，事情做完了就可以怎么样，轻松，松懈啊。就是在我们为主成就一个最美的事的背后，马上就是一个最严厉的试探。在我们的成功的背后，都是有一个非常危险的陷阱。不要以为说啊，那我已经为神做事了啊，今天呢，那我们该服侍的非常好，大家也都很高兴啊，可以轻松了。就是在我们不知不觉的时候，在我们好像沐浴在这样的一种啊，这个为神做事的那种喜乐，或者是那种成就感的里面的时候呢，那个就是给了魔鬼一个最大攻击的啊一个机会了。 求神给我们时常有一个警惕的心。彼得劝当时候的人，告诉他们说，万物的结局尽了，你们应当自守警醒祷告，自己保守自己，要警醒祷告，要特别谨慎。圣经不是要我们做一个紧张兮兮的人，但是却是要叫我们经常要谨谨慎慎的生活。我可以保证，每当我们松懈下来的时候，我们就给了魔鬼留地步。即便我们的所谓的度假都要谨慎，很多时候怪异的思想、放荡的行为、那种不对的态度，那是在放松的时候说出来的，以至于有人怎么样的，好像用很幽默式的批评这个基督徒，说啊，基督徒呢在教会呢都是好像一只羊，那么回家放松了之后呢，就成了什么一条狼，一放松了，这个攻击马上来，一放松你攻击就马上来，这个是神人没注意的地方，神人错了，神人错了，到后来呢毫无提防，惨痛失败。多少人是因为成功骄傲之后失败的？约书亚是当初的大将领，带领以色列百姓，第一个战役耶利哥城，哇，这个正是轰动全世界的。第二个战役埃城，这个埃城呢跟耶利哥城是比不了的，城墙人数等等都比不了的。因此这位大将领就告诉以色列百姓说，我们派几个人去侦探侦探，结果侦探回来之后报告说，我们只要3000人上去就行了，因为呢这个城太小了。结果3000人上去，打败一仗。亚干犯罪，轻敌，给魔鬼留了地步。到后来，这个约书亚在神面前认罪悔改，把那个罪清除干净，让魔鬼没有攻击的余地。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，到后来这个将领说，即便那个是小城，我们全会众都上去的，本来就是应当如此。耶利哥城是这样子下来的，是全会众的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这是求神帮助我们啊，求神帮助我们。假若神人会有这样子的失败，你我们经常也暴露在成功之后的被攻击的底下。第二啊，请我们注意，再读这个第十五节，老先知对他说，请你同我回家吃饭嘛。神人说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我不可以跟你同去，因为呢神的话是这么告诉我的，是不可以的。第17节，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属我，对我说，你不可以在这里吃饭喝水的，也不可以从你去的那个原路回来的，你要走不同的路的。第18节，那个老先知就对他说，哎呦，你何必那么认真神的话吗？你何必那么认真吗？他告诉这个神人说，你知道吗，我也是先知， 我跟你是一样的，我们两个是同路人，我不那么认真的，你何必那么认真的？弟兄姐妹，这个所谓的同路人，真是要把你搞惨了。你不要以为同路人就是同路人，假若那个同路人是敬畏神的话，那他是带给你祝福。假若那个人同路人是老先知，我的意思，假若那个同路人呢是老滑头、老油条、老顽固，那个同路人要带你到哀哉的悲惨的地步，请你不要随随便便就选择同路人。我记得有一次在上海，那么讲这一篇道理，这个完全都没有，大家都没有预先安排的。那个聚会之前的唱诗，那个领诗的，他们只有领诗跟主席是一个人。那么这个领诗的呢，他唱了那首《同路人》，我们都是同路人啊，等等等等。自从进了这一段诗歌之后呢，他都不敢唱了，不害怕以后同路人要小心了。还真是有同路人，真是要小心的。你不要以为所有的同路人都是对你有益的。我们中文都讲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到底你的同路人带给你什么样的影响，决定你将来生命的结局的那一个光景，是悲惨的呢，还是蒙神祝福的呢？就看看你今天你所选择的同路人是谁。非常感谢神在这里设立神的教会，并且在这个教会的里面，我实在是非常感谢神。那么整个教会现在对神的话语、对彼此的相爱、对真理的执着，越来越看见神在我们当中伟大的工作。多少人把这个教会好像看作是第二人称、第三人称。我们在自己的生活里面，我们找我们自己的同路人，然而呢，把这样的一种神的家、敬畏神的家，把它看成是第三人称。哦，弟兄姐妹，我盼望你们能够有一个反转，你们能有一个反转，因为呢，这个是关乎自己我们生命的结局。不要那么轻易放弃我们的聚会，我们跟弟兄姐妹彼此的相交，不要那么样的轻易的放弃，或者不要那么轻易的来看清。你要非常的珍惜。 当他自己坐在这个角落的时候呢，那有一个人来那么跟他谈话，发现说啊，你也是基督徒啊。嗯，那两个人都是基督徒，但是那一位新的基督徒呢，他告诉他说，哎，这个我不会，因为呢这位朋友呢，那么就想要啊敬他酒，他说我不喝。哎，这个朋友说，奇怪啊，你为什么不喝酒呢？大家都喝酒啊。那么这位新的基督徒说，啊，我是现在已经在神面前，我做基督徒，我不喝酒了。那这个朋友说，哎呀，何必如此呢？我也是基督徒，哎，我也是基督徒，我已经信主了好几年了，我是基督徒，没关系的。哇，这么一来呢，把他在神面前的那个地址，就是这么样一句话，好像这里说我也是先知和你一样的，就是这样一句话呢，就完全违背了自己在神面前那样的一种保持清洁、保持警醒、保持不随世俗的那样的一个心智呢，啊，完全打破。你不要听这种说，啊，我也是先知和你一样的。其实在这段圣经里面记载第十八节一直到最后告诉我们说，这都是老先知在宽宏这位圣人的。当他在讲说，你回来吧，你何必那么 你回到我们家吃饭，你何必那么认真奉耶和华的命令说不能吃就不能吃，何必那么认真嘛。其实这个老先知他心里都明白，心里他自己都明白，他只是没有告诉神人而已。他自己心里都明白，我这样做来欺骗他是不对的，但是呢，因为我是老先知，所以你听我的话。他自己都知道我是在欺骗这个人。不要如此，不要因着是同路人，我们就随着这个潮流来行。圣经要我们所谓分别为圣，就是我们的脚步是跟着别人、跟着世界走在不同的节拍的音乐的里面的，不同的节奏，我们的脚步是不同的节奏。我们的节奏是看神的声音是如何，耶和华的命令是如何具体。那这个是神人第二方面，到后来导致悲剧的第三方面啊，这里很清楚了，他错在哪里呢？就是回跟这个老先知回家做什么？吃饭喝水，吃饭喝水，这个是神明明讲是不行的，但是他吃饭喝水，就像我们想想看，从人的需求的角度，从人的这个需要的角度，吃饭喝水是最基本的，尤其是他从一大早从家里出发，半走半跑，连喝水都没机会的，那么到了这里，然后侍奉完了，得胜了，肚子一定饿的，口一定干的，吃饭喝水有什么错呢？哎呀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再一次看见，魔鬼的攻击经常是从我们最基本的需求来做切入点的。这个基本的需求呢，从人的角度是合情合理，但是若有神的话说不行，即便是合情合理都不行。 当耶稣受洗之后，那么到山上来接受魔鬼的试探的时候，40天禁食，你可以想象当时他肚子如何，口干如何。魔鬼撒旦一来，第一个问题是什么？你可以把这个石头变为饼，这个是你最最需要的，最最需要的。因为神并不是顾念我们，神并不是不顾念我们的需要，但是神也非常清楚，我们人的软弱就是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，魔鬼就把借着这个我们的需要，把我们的心从神的面前带开。请问弟兄姐妹，你今天的需要在哪里？可能我们需要赚钱，可能需要我们要友谊，可能需要我们要生活舒服一点，可能我需要在工作再好一点，再成就一点，就是在你最需要的时候，合情合理啊，都是合情合理的。就是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，那个攻击就进来。假若你我们懂得如何保护自己，靠着神保护自己，在你想到说啊，神啊，我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，你就赶紧把这个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来。你不要把那个需要在我的脑海里面一直转，一直转。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，我怎么能够得到？我怎么着？一直转，一直转啊！你越转的呢，那么这个魔鬼的攻击呢，就越厉害，这个是魔鬼的伎俩。你看看嘛，这个老先知说：“哦，有天使告诉我。”我天使告诉我说要把你带回家来吃饭喝水。这个神人呢，这个神人是有耶和华的命令。请问呢，耶和华的命令厉害准确，还是天使的命令厉害或准确呢？我跟你说，这个老先知因为口干肚子饿就昏了头，不能怪别人。到后来他哀哉我兄，真是不能怪别人。他把自己身体上面的需要、生活上面需要看得过于神的吩咐了。每当我们把自己的需要摆到这个神的比神更高的位置的时候，比神更高的位置的时候，那个就是我们的结局将要进入悲惨的地步的时候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你若有需要，啊，你告诉神，主恩够用。保罗说：“我已经学会了秘诀，我知道怎么处卑贱，也知道怎么处丰富。我好的坏的我都知道。为什么我知道怎么处丰富卑贱？我怎么知道呢？因为呢，我知道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神，我凡事都能。只要你靠着神，没有。”弟兄们，我们属神的儿女，我们一起来就近耶稣。只有他能够真正的满足你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，我们在主里面也得了丰盛。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，即便在敌人面前，他都为我们摆设宴席。他从来不让一个寻求他的人来失望的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那个少壮的狮子都有缺食忍饿的时候，但是呢，唯有寻求耶和华的人一定得着满足的，一定的，没有问题的。求神帮助我们，用我们真正的得着基督，来避免
这位神人的悲剧。我们一起祷告。
慈悲父神，我们实在是满心感谢你，虽然这个故事是老早以前的，然而当中却带着一股力量，一个信息，要把我们再一次催逼来到神的面前，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作我们的救主和我们生命的主，也叫我们有信心，愿意把我们一切所需所求，甚至我们所境遇的我们的苦难等等带到主的面前，以至于我们从主那边得着一切的满足，而不落入魔鬼的圈套。但愿主继续造就你的教会，在这个地方能够摆出一个满有神儿女的见证出来，让神的名得荣耀。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祈求，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。